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今天呢，又是我们叶兰话养生与大家见面的时间。我们一直想跟大家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节目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是我们的联系却可以很多很广。节目呢，只是一个媒介，盼望借着广播，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彼此勉励，同心奔走天路。
对的，其实还有第二方面，就是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叶兰话养生，分享养生话题，操练身体。但是我们也盼望在你的来信中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属灵光景和带导事项，因为不单单是身体需要健康，灵魂也需要强盛。
是的，那在上一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种老年人常见病骨关节炎，今天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骨关节炎大家普遍存在的疑问。
嗯，对的。那其实首先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周谈到骨性关节炎，就像我们遇到的很多其他病一样，骨性关节炎是不是也分几个种类呢？
是的，根据有无局部和全身致病因素，将骨关节炎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第一，原发性骨关节炎，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它的发生发展是一种长期慢性渐进的过程，它的发生与年龄、肥胖、炎症、创伤及遗传等因素有关。第二呢，是继发性的骨关节炎，是指由结构改变引起关节软骨变性和蜕变，导致关节功能障碍的骨关节病，比如外伤、炎症、代谢等。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对骨关节研究的深入，很多原先被认为是原发性的骨性关节炎可能继发于其他疾患，原发性骨关节炎可能会进一步的减少。
也就是说有两个种类，一个是原发性的，一个是继发性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骨性关节炎它会不会遗传呢？
骨关节炎与基因遗传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患有骨关节炎，那么你也是骨关节炎的高发人群。但是并不是说家族中有骨性关节炎患者，你就一定会患骨性关节炎，只是风险比一般人高一些。
我明白了，就是说与遗传因素有关，但并不是说呢一定会遗传给下一代，它只是说有这样一个概率存在。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骨性关节炎，但是在我们身边呢也会常常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患有的是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么这两种关节炎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对，像类风湿关节炎呢是以中青年女性多发，而骨关节炎是从50岁以后多发。第二，类风湿关节炎的基本病变为滑膜炎，而骨关节炎呢主要为关节软骨变性和增生。第三，类风湿关节炎累及近端指向关节，而骨关节炎呢主要是累及远端指尖关节。第四，类风湿关节炎呢呈持续性、对称性和进行性关节炎，不经治疗很少自行缓解，而骨关节炎症状呢短暂，休息后可自行缓解。第五，类风湿关节炎有类风湿结节，骨关节炎则缺乏。第六，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晨僵多在一小时以上，骨关节炎患者晨僵不足半小时。第七，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类风湿因子阳性率达到 75%， 而骨关节炎患者类风湿因子是阴性。七， 类风湿关节炎的 X 线检查以关节软骨破坏为主，而骨关节炎以增生为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需要长期接受抗炎药物和改变病程的药物治疗，而骨关节炎患者经休息或者短期的抗炎药物治疗，症状可获改善。
嗯，你刚才讲了好几个方面，来分析骨性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那我知道其实患病的人他们是很难受的，他们也在想用各种的方法呀、药物呀来缓解和治疗，但是问题就是骨性关节炎它能够彻底的治愈吗？我能治好它吗？
目前呢，医学上是并没有有效方法逆转骨性关节炎的病程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情会不断的发展恶化，因此绝大部分患者需要进行治疗。但是保守治疗无法完全治愈骨性关节炎，只是可以缓解症状，延缓进程。只要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并且持之以恒，一般都能控制病情的进展，也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而只有到了晚期，采用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才是彻底解决骨性关节炎的根本方法。
这个就是非常清晰了，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使我们的病情控制在一定的稳定范围内，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一旦发展到晚期的话，可能就只能采用手术的方式来置换，也就是说是很难完全的治愈，除非到最后用手术的方法来代替。那这就提醒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刚才也说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些症状出现，那对于这些没有明显症状的骨关节炎患者，他也需要治疗吗？
对，那对于早期症状非常轻的骨性关节炎患者，当没有关节疼痛、关节僵硬等临床症状的时候，可以不用药物治疗，而单独采用物理方法治疗，包括减轻体重、注意劳逸结合、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运动，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比如快跑、爬山等，做增强肌肉力量的锻炼，使用辅助措施，比如助行器及拐杖等，使用膝关节支具等等，这也是最基本的治疗方法，是其他治疗方法的基础。
你刚才说到很多治疗方法，那针对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可不可以推荐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和了解一下？
对，这种病治疗的关键环节呢，是减少关节的负重和过度的大幅度的活动，以延缓病变的进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治疗方式。第一，保守治疗。肥胖患者应该减轻体重，减少关节的负荷。下肢关节有病变的时候，可用拐杖或手杖，以求减轻关节的负担。第二，手术治疗。对晚期的病例呢，在全身情况能耐受手术的条件下，可以截骨矫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呢，是目前公认的消除疼痛、矫正畸形、改善功能的有效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共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来帮助我们缓解骨性关节炎的疼痛。那么骨性关节炎，既然我们说它是关节炎，那它需要消炎吗？
骨性关节炎的本质呢，是关节软骨的蜕变造成等临床症状。它的炎症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感染性炎症，而是无菌性的炎症。所以呢，它是不需要用到消炎药的，也就是抗生素。
它是无菌性的炎症，不像我们通常皮肤上裂了一个口子，哇，消炎药，擦点消炎药，或者吃一点消炎药。这个骨性关节炎跟那个炎呢，它其实不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你刚才也说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那对于骨性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在什么情况下，他开始要认真的考虑，要采用手术来治疗呢？
第一呢，是关节腔内游离体影响肢体活动的时候。第二是有中到重度的疼痛，通过内科治疗仍不足以控制疼痛的症状。 第三，关节不稳、严重变形和功能障碍或其他严重并发症的时候，都应该考虑手术的治疗。
手术治疗的方式有哪些呢？
治疗骨性关节炎常见的手术有关节镜清理术、颈骨高位截骨术、关节融合术，还有人工关节置换术。我们先来看一下关节镜清理术。切除或者是修整引起关节机械性障碍的软骨碎片、半月板碎片以及骨赘，并通过术中关节的灌洗清除炎性因子，它能够缓解临床症状，但不会改变骨性关节炎的进展。第二，胫骨高位截骨术。膝骨性关节炎病人呢，可以发生膝内翻，内侧关节面负荷增加，使之产生关节软骨的丧失和软骨下骨的硬化。胫骨高位截骨以后，纠正了异常的生物力学轴线，从而改变异常的胫骨平台负重面，改变关节负荷，达到骨内压降低，促进新的关节面形成，减轻疼痛和达到缓解疾病的目的。第三，人工关节置换术。关节置换术以后呢，疼痛会明显减轻，功能会明显改善。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它可以使骨性关节炎晚期患者解除痛苦，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谢谢叶兰的分享。当我们的身体没有疾病的时候，盼望我们学会爱惜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紧张，而是积极的去了解疾病，并且配合治疗。
是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一些切身的经历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也是十分欢迎的。你可以通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在泥泞山谷中，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心，星星的翅膀在飞起来。